请大家看一段圣经，以西结书四十章。以西结书四十章，我们正在讲一个系列，就是切望主的显现。但是今年我们的经文也是我们的相关的主题，我不知道我还要讲几次，说不定可以讲到年底，也许不会了。来，四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被掳掠第25年，这是以西结活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因着多年悖逆神，后来神就允许他们被仇敌被巴比伦所毁灭，而且很多百姓被掳到外地去。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圣经里面提到铜的时候，常常有一个意思，就是好像要显出我们的情况。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玻璃涂上水银成为很看得很清楚的镜子，古代的镜子多半是用铜做的，在很多民族里面包括中国也是这样。如果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他们能够弄出更好的铜，更上好光亮的铜，他们就会有更好的镜子，但当然比不上我们现在的镜子啊。镜子是用来照一照，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自己看不见的脏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相信圣经里面当提到铜的时候，有一个意思，就是讲到神的光照，甚至讲到神的审判啊。不过你知道神的审判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常常那个意思就是神要显出我们的情形，跟今天在法院里面判决你死刑、无期徒刑、关3年等等是不一样的，不完全一样。当然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会有最后的审判，那就是一个结局，那是不一样的。可是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提到审判的时候，跟光照的意思是很接近的，就是神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缺欠、自己的需要，好叫他能够改正我们。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我们继续读这个经文。他看到有一个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第5节一起读。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6肘，每肘是1肘零1掌。他用杆量墙，厚1杆，高1杆。一肘就差不多我们手肘关节到是手指尖，差不多这样，1尺半左右。看每一个人的手的长短不一样。这里一肘加上一掌，好像表示是一个更大的、宽大的一个量度。这个量度的杆有6肘，6肘的意思就差不多有3公尺吧，就比人在高一些。有的人差不多是你的2倍高，有的人差不多是你1倍半高，这样。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房子的屋顶的高吧，量度的杆。请再看43章，以西结书43章第1节到第7节。 一起来读。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您将我举起带入殿，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这里提到神的荣耀发光，他说其状，他的形状正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他所见的异象，那个是记载在以西结书前面差不多十章十一章左右的故事。神的百姓一再的悖逆神，后来神借着先知说神将要把他们弃绝在外邦人手中，神用了一个特别的表号，很生动的表号来表明这一件事，就是原来神的荣光彰显在圣殿的内殿，就是至圣所上面，也是约柜基督伯的上面，可是神的殿，神的荣光就从那里挪移来到殿的门口，后来在到了外院，最后停在城东的山上，以后就升到天上去。神似乎用这样一个表号来表明，神把他自己原来设立在他的百姓中间的荣光，他的同在挪移开来离弃他们。可是现在以西结在43章里面他所讲的话是现在神的荣光回来神的荣光有一天要回来。我想那是旧约时代最伟大最振奋人心的意象之一。因着神的百姓多年顽梗犯罪，我们刚刚提到以西结书前面十章左右，神好像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他的圣所。可是现在先知预言说神的荣光将会回来，圣殿将要被神的荣光所充满。我相信那不是在指责让我们看着中东的局势，有一天回到那里的以色列人所重建的以色列国，他们要重建圣殿，神的荣光要再一次像摩西的时代彰显在圣殿里面。我不知道会不会真有那一天，或许神让他的预言有多重的应验，有一天在主再来之前仍然会有像这样的事，也许。可是我还是相信这些预言，以西结后面这好多篇章十几章的预言更伟大的应验，或者说更主要的应验，并不是那样的，而是要应验在教会身上。我们相信，而且不是以外在的方式，在原来圣殿的遗址要再重建圣殿像这些，而是指着属灵的殿，就如同在新约时代所有的使徒，包括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包括犹太人的使徒彼得，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讲的事情，神想要建造的是灵宫，是属灵的殿，是我们，是教会，我们要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而且我们可以被神的荣光充满，我们里面可以看见主的荣光。你知道我刚刚讲的都是新约圣经里面的话，都是圣经明确的讲的。以西结的这一段预言快结束的时候，在以西结书47章讲到有一道河，生命水的河，也可以说是一道活水的江河从宝座流出来，从至圣所那里流出来，流过殿的门槛，最后流到外面去往东流吧，后来会成为很浩大的一条江河， 甚至以西结说他在那里原来水直到踝子骨，后来到膝盖，后来到腰，后来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在那里疗醉，好像在涉水，而是被水带着走，因为水是浩大。而我们都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把圣灵的工作用了以西结这个意象里面的话语，提到那个活水的江河，不是让我们去什么地方找到环境上怎么样改变死海啦，改变约旦河啦，或者像这些事，而是要发生在我们的里面。主很清楚的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老约翰加了一个注解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对吧？他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可是约翰讲这些话过了不久，他所说的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就不一样了，因为五旬节开始圣灵浇灌下来，从此以后信的人都可以有活水的江河在他们里面，教会也可以有活水的江河在他们的中间。我相信那个是应验了以西结书这些预言。如果你同意这个，那么在这里讲到神的荣光照进神的殿，回到神的居所，也是指着这个，也是指着教会，是指着我们说的，他将要显在信的人里面，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这是很真实的。我讲一两个例子。我蛮喜欢提到一个加拿大到中国来的宣教士，内地会的宣教士的故事，杨密桂林。喜欢提到他的故事，不是因为他比别的宣教士好，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而是神使用他，有这个恩赐，写了好些书。有的宣教士做了很宝贵的工作，他们不一定留下明确的记录给我们。可是杨密桂林不一样，他留下他自己还有别人的记录。他提到他还在牧笛圣经学院受装备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同学觉得功课这么忙，将来服事也会很忙，很容易忽略灵修生活，所以他们觉得我们不能这样，灵修生活比工作重要多了。所以他们有几个同学就彼此相约，我们一辈子都要做一件事，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分出一个小时来给主。他的意思是那个小时不是为了为别人祷告，不是为了做什么计划，不是为了预备讲章，不是为了其他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好好的研读圣经，而是就是给主，用来亲近主。有可能你可以读一点圣经，可是重点不在那个，而是你就是要来遇见主，来亲近主。你也可以把那一个小时拆成两半，他们彼此相约。那他们真的这样做，对神学生来很不容易，对神学生来说很不容易，因为神学生都很功课很忙，对不对？事实上你毕业以后在服事合场上也是一样。有一天杨密桂林早上花了半个小时亲近神，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他发现他那一天实在是太忙，到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半个小时，另外半个小时分出来。然后前面有晚餐，他可以不要吃晚餐，可是还有另外一件更可怕的事。那天晚上他们有学校的 chapel 神学院的一个一周一次的聚会，都是由学生轮流上台去分享。那一天轮到他分享，而他忙得到那个时候，到了下午吃饭前，吃饭以后就有聚会，吃饭前还没有时间预备他那天要去分享的讲章。哦，这个可不容易。他当然他就选择没有去吃饭，这个对他容易一点。当吃饭钟敲响，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就跪下来，他向主降服，他说，主，我把这个时间给你。这个对他很不容易，因为他应该用那个时间预备讲章的。我们常常需要做出这种选择，不是吗？你预备讲章，你如果不预备，你晚上讲的 别人很容易发现你没有好好预备，那是大家都会知道的事。可是你没有用半个小时给主，没有人会知道。嗯，后来杨幂桂林称这个叫做秘密的选择，在他的书里面，他跪下来，他说：“主，我把这个时间给你。”他说：“忽然，那个房间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好像耶稣自己靠近他。”所以他都忘记别的，他就在那边亲近神，那地方充满了神的荣光。他说他这样亲近神，不知不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他里面开始有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话语，一些亮光。后来他简单把它写下来，那天晚上成为他分享的内容。很多年以后，还有他的同学不记得那天是谁讲话，可是还记得他讲的东西。听一个同样是神学生的同学讲的话，却带给人一辈子的影响，这个不太容易，对不对？就是像这样，这个姊妹她不只是功课忙，她们还需要有一点打工来赚她的学费跟生活费。她中午都去一个附近的芝加哥的一个餐馆打工，哦，那个地方很多办公的人会来吃商业午餐，非常的忙碌。那些做侍者的，这个人要奶，那个人要糖，这个人要点什么东西，很不容易啊。杨幂桂林提到他的一个经验，有一天一样是那么忙碌，可是他而且他常常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女侍者的衣服，因为他身材比较矮小，所以那个衣服不适合他，看起来很狼狈的样子。那天特别的忙，可是那天刚好他觉得他生病很不舒服，可是他需要去。就在有客人要汤，他需要去打汤的时候，那一大锅热汤，你知道西餐的 soup 是浓汤，热的一锅汤。他说他要去打汤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人快要昏过去，好像要掉到那个汤里面去。他就好像觉得快摔倒在那个汤里面的时候，他只来得及跟主做了一个祷告，说：“主，请你把汤锅关上。”他这样，主没有把汤锅关上。他说忽然再一次的，像当时在他的房间里面差不多一样的经验，再一次的他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么实在的靠近他，从那个房间、那个厨房那里充满了神的荣光。他说一下子他觉得好像整个人就恢复过来，所以他可以继续做那些事。他说他在那边闭上眼睛，用几秒钟跟主敬拜一下，然后他就继续做他马上要迎合客人的需要。就在那个之后不久，有一天他很多客人都走了，他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有一个还坐在那里的一个中年的妇女，一看就是那种在公司里面可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穿着很光鲜亮丽，戴着很大的宝石的戒指等等，像这样的人，一个女士就招手找他过来。他不知道有什么需要，他过去，他就请他坐下，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客人。他说：“这位可爱的女孩，我已经观察你一段时间，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有什么秘诀使你常常这么甜美喜乐？”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常常是很狼狈的样子，自己觉得很狼狈的样子。所以他说他有机会给他做见证。他说那是他带领信主的第一个人，是他的初结的果子。给你详细讲这两个杨幂桂林的故事。到今天，神的荣光仍然是这样的，要愿意照进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充满了神的荣光，而且因此使别人得到祝福。犹太拉比们，他们含蓄的，因为他们一顿到神的名字就很仔细、很小心的。他们含蓄，可是却很正确的，用另外一个希伯来字来讲到在这里耶和华的荣光。 那个不是在圣经里面用的字，好像那个字如果用英文拼出来叫 Shekina， S-H-E-K-I-N-A-H， Shekina、嗯、那个字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有坐下来住下来的意思，就是同住同坐的那样一个意思。可是犹太拉比用那个字来讲到神的荣光，我想他们讲得很正确，因为当神的荣光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从来不是闪烁一下亮相一下，不是、那个跟现在的民意代表不一样，在婚礼上亮相一下为了要增加知名度，不，神增加他知名度的方法是很踏实的，他来然后留下来，神就是这样，那是我们的主。所以犹太拉比他们讲的非常正确，耶和华的荣光显现的时候一定不是闪烁一下亮相一下，因为他想要留下来坐下来住下来，所以他们用 Shekina 这个字来讲到耶和华的荣光。这个字有时候被音译成设吉纳，听过人家这样说吗？也许有些在书里面你会看到，那个是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的故事，就是神的荣光来而且住下来。很多年前也发生过在我的身上，很可能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你有这个经验。如果你唱那个十九世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芬妮所写的那首有名的诗歌、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就是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唱过这首诗歌对不对？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那里面有一段歌词说天堂的荣耀显在心里面，这个那边眼睛看不见的这个盲眼女诗人，她形容荣耀的时候比很多明眼人形容的都生动贴切。那首诗歌其实副歌我们宣道师的译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它原来的副歌说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诗歌。我想对芬妮来讲那是真实的，他一样这样经历神的荣光，他来留下来坐下来住下来，但因为我们都这样经历神的荣光。可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的荣光通常不会这样平白的就赐下来，神当然是厚赐予众人的，而且他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为什么是白白的救恩？因为人没有办法拯救自己、你没有办法，你需要神。什么时候你以为你捐个钱做个好事行个善更蒙神悦纳，那你就离救恩很远。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是空手的，你一无所有，你没有办法，那你就是最合适得到救恩的时候。像奥古斯丁讲的，神看见空手才赐福，神总是靠近那些虚心痛悔谦卑的人，所以那是神的恩典。可是我们不要弄错了，像德国的神学家所说的，那是谁啊？潘霍华他说的。他说：“神的恩典虽然是白白的恩典，可并不是廉价的恩典。听起来有点奇怪，白白就是不要钱，可是它不是廉价的恩典。当然，这并不奇怪，我想你能了解。他不是因为哎，这才值三块钱就送你吧的那一种恩典。你不要弄错了，神的白白恩典送你的，不需要你付代价，不是像这样，那是重价的恩典。”圣经说他付了重大的代价买我们来归给他，他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所以他向人显现并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什么叫做他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不管你懂不懂，你跟旁边人讲一声好不好，神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以西结在看见神的荣光这样彰显之前，他看见有一个人拿着手中拿着准绳拿着量度的杆，做什么了？ 他量这一座城圣，量这一座这个圣殿的每一个部分。我们刚刚没有读的经文，因为那些经文以前我读圣经只要读到像这样的经文就很高兴，因为一下子就可以读好几章，因为那些都是好像不太有什么可以思想的道理，就是一些技术就让他读过去。对啊，有一些经文是这样，可是它并不是没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它并不是每一句要在那里默想，而是整体我们要知道它表达了什么。如果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神的荣光彰显在那里，活水的江河流通在那里的这一座城或者这个圣殿是指着我们，是指着教会，那么这个形状相同的颜色相同的这个人拿着量度的杆跟准绳，他量什么？他不是量一个建筑物，他是量我们，对不对？量我们，他量我们做什么呢？他想要把没有办法与神同住，没有办法承接这个设计那耶和华的荣光的我们生命当中的棱角，我们生命当中的尖锐的东西，他想要把它除去，而且把那些有破口不足的地方给我们补上。神量我们是为了这个，我相信这些话一方面可以用在耶稣第一次显现，就是我们所说圣诞节的故事，他来的时候有没有得着一批人预备好迎接他的救恩，神也这样量他们。可是我相信这些话也可以用在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总主题要讲的事情，主的第二次的显现，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再来，或者像一般人讲的世界末日。神想要预备我们可以迎接那个日子，到那一天我们是在喜乐一个说不出来的兴奋里面进到永恒，因为神现在曾经量过我们，建造我们，把我们制作成适合他同住，适合他居住，让设计那耶和华的荣光能够临到我们，而且能够留下来的。神正在这样做工，今天神正在量我们，想把我们量在圣城里面。我请大家看两处经文，启示录十一章，我们这次讲的信息经常的配合启示录里面的内容来讲。这是一卷讲到神在历史上跟末世他的作为的一卷书，十一章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你有没有这个我们之前读过，你有没有当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讲到量度？一起来读。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建他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里的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我们已经讲过是出自旧约快结束的时候撒迦利亚书，对吧？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话，可是我们要再看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在那里一样提到量度，那是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我说有里面有歌词用到的经文就是这里的经文，撒迦利亚书第二章1到5节。来，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所以今天神就是这样量我们，想把我们量在圣城里面，而不是量在世界外邦世界的范围中。你有没有被神一量说啊，你是在这个城里面？你羡慕吗？你想要被神量进圣城里面吗？其实在外邦世界比较舒服，你知道吧？在圣城里面比较不方便。他们归回的时候，愿意住在圣城的尼希米记告诉我们，众民就给他们祝福，因为要住在圣城里面是比较付代价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喜欢跑到城市里面去，为什么？因为可以赚多一点钱。在那个时代，你在城市里面不太能赚太多钱啊，你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在郊外，在田野里面牧羊或者是种地，所以他们的生计是在外面。可是更要紧的，在圣城里面不方便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更圣洁一点，因为那里靠近神的圣所，神的标准会更高一点。你要格外的留心遵行神的道，然后忠心劳苦，甚至有可能你会受迫害，遇见逼迫，甚至殉道。你愿意吗？今天神在量我们，他有一个目标，想把我们量在圣城里面。我们刚读的经文都是这样说的，不是吗？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神不但借着先知以西结提到这个量度，也借着先知撒加利亚提到，他们两个人时代蛮接近的。在撒加利亚的异象里面，他看见有人拿着准绳要去量耶路撒冷，看看有多宽多长。可能你读到这个，也许会跟我想法一样吧，就是神眼中怎么看教会，他怎么量我们。在神眼中，应该教会不是用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来定位的，我想不是，而是看他是不是有神的同在。他希望教会被量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刚提到的那个量度，紧接着就会提到这个，说他要做他四围的活城，做其中的荣耀。神要用他自己在里面怎么彰显来定位他的圣城，他的教会，又定位我们。他量我们是为了这个目标。教会应该是像这样，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有的甚至是刚刚到教会来的人，也许是慕道的朋友，他们还没有认识主，被人家邀请来，第一次来。有一些人一来到聚会，他强烈的感觉到被神量度，他不一定会用我刚刚讲的这个词，可是那是神量度他们，神的灵会对他们的心说话，好像要显明他们的需要或者亏欠，为了把他们带到更真实跟神的经历里面。我们以前讲过一个例子，我读书的时代，我差不多20岁的时候参加一个福音营，各个北区的大专院校都有弟兄姊妹邀请他们的同学参加这个福音营，校园团契主办的，在那边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安排了聚会，有很好的讲员等等，盼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认识主。通常礼拜一到礼拜六，到礼拜六中午结束之前，他们最后会有一个就闭会礼拜之前会有一个做见证的机会，那经常有慕道的同学起来做见证，提到他们怎么信主。虽然也有一些是在帮助他们的人提到一些神的作为。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起来做见证，我已经不记得她是哪一个学校。她提到她第一天来，晚上聚会结束，她就跟他们聚会结束，还有一个小组的简单的聚集。他就跟那个辅导说，他觉得很难过，想要回家。辅导弄清楚了，他难过不是身体难过，是心里面难过，因为参加刚刚的聚会。那个辅导我已经不记得是谁了，他也很有经验，他就跟他说，就婉言留住他说，你 要不要试试看明天再参加一两堂，你真的觉得很难过你再走吧。嗯，他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你已经知道后来怎么发展，因为他在最后一天起来做见证，他六天都留下来，而且他后来信了主。为什么第一天他很难过？那就是聚会的作用之一，神正在强烈的量度我们。那个量度不是要一个资格的审定把我们量在外面说啊，你没考上，不是的，他希望借着那个量度我们能够被矫正，而能够被量在他的圣城里面，量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这不只是指着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基督徒也一样。难道你来到聚会不会觉得被量度吗？嗯，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更多追求的是我们到荣教师带领的聚会去，到沟子口西岸长去。我告诉你，几乎每个聚会我们都强烈的觉得需要修正自己，一直觉得要更往前去。我们每一天都带着更强烈的渴慕追求的心参加那个聚会，结束那个聚会的每一次都是这样。用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来讲也是对的，我们强烈的觉得被神量度，神正在殷勤的做这些工作，在这一方面他从来没有歇息，他也不要我们歇息，他正在建立耶路撒冷，要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那个时候我们感觉总是感觉主在我们里面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是圣经里面的话，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我们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原来用的字眼就是你们要安静 be still， 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好像圣灵一直的量出我们烦躁的天性来，你有没有常常被这样被神量度？还是你烦躁归烦躁，以为好像就是那样，什么时候你就是等无法等待，一定要赶快做什么事情，心里很烦，快点把这个事情做完。你没有觉得圣灵有时候量度你这种烦躁的天性吗？那神要紧的是那个会跟神有没有能够常驻留在我们的身上而且使用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好像我们那种因为不信所以很难进入神的安息的老肉体老我常常被量度着，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每一天都感觉到主在里面说要常常喜乐，当然在聚会中传道人也会跟我们讲。可是我们天性里面那种郁闷啊苦毒啦、啊、抱怨、啊、都常常被度量着，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聚会会度量你这个？我再一次说，神这样量我们，为了让我们进步。当神的圣徒活在世上的时候，你知道，神不只是度量我们，因着我们被度量，被放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也会成为我们旁边的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的度量。即使今天，主似乎并不常直接的去量度外邦人，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是在量度他的百姓，量度耶路撒冷，量度圣殿。当我们被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影响旁边的人。神自己量度我们，有时候借环境量度我们，可是神常常借我们量度旁边的人。这意思不是说由我们去指责别人，不是这个意思。量度的肝并不说话的。神曾经用天平量出巴比伦的末代君王伯沙沙的亏欠，你记得吗？我相信为什么神能够这样量度，因为那个王宫里面有一个他的圣徒，即使被闲置在一边，他仍然活在那里，就成为神的见证人。也许你可以看这个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七节， 这是波沙沙王在巴比伦王国的那一天晚上，还在那宴饮作乐，从墙上出现一根出现手指头，写出一些字来，其中一段话，但以理给他解释说，那写的提克勒，意思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来，那跟量度的意思是一样，对不对？一夜之间，神终结了波沙沙王的狂妄。那天晚上，巴比伦就灭亡了，国度归给波斯马代。如果我们充满了圣灵，我们充满了神，我们也会成为别人的良度。我这一次讲的意思不是你现在知道怎么样去批评旁边的人，当然不是啊。我喜欢想到一个故事，我们也讲过好几次。有一位神的仆人 Smith Wigglesworth， 他被邀请到一个地方去服侍，他们有人开着车送他去，在路上车子出现一些问题，他们只好停下来修一下车子。他就用那个时间，别人在那边讲话，他用那个时间在附近安静的地方去祷告亲近神。后来车子修好，他重新上车，大家都没有讲话。几分钟以后，同车的一个教会的执事跟他说，你使我觉得有罪。旁边的也是这样说的。后来他们全体都在车上跪下来祷告认罪，更多的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充满了神，也会这样。那弟兄姊妹，神正在量度我们，可是你不要等到神一定要伸手用环境用各种东西来量度我们，最好我们主动的愿意靠近神，主动的求神来量度我们。像有另外一位先知以赛亚，他用这种方式讲，在以赛亚书26章第8节，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等候是我们的这边主动的作为，对不对？可是我们怎么等候他的？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你会这样祷告吗？好像现在大家都是教导主啊，我们在你施恩祝福的路上等候你。可是在那个之前一定先有这个了。你已经记得行审判什么意思了，对不对？不是要判你关监牢，你只要看后面的话就知道。他说，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后面的话很老，他说，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世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有的时候用恩惠待恶人，他们仍然不学习的。所以你如果愿意这样，但你不要等到神主动的兴起什么来量度你，我们自己主动的祷告说，在你行审判的路上我们等候你。平常就迎向审判的光，到末日的审判你会逃脱的。平常被量，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神会保守我们免去那个试炼。平常就被度量，什么意思呢？读圣经要像一回事的读圣经，不要只是为了读进度过去而已。应该像布道家穆迪说的，他说，每一天我读圣经都留意圣经里面有没有我还没有遵行的命令，有没有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给我们一点光照，一点指教。你参加聚会也应该这样，带着渴慕，带着渴望被修正的心，不要太轻易的觉得我已经早已被修正到没有什么好修正了。这种想法蛮危险的。刚我们提到撒迦利亚书第二章讲到准绳量度，我们也提到第四章提到一些话被启示录引用，讲到橄榄树等等。可是第四章还有一段话我们要读，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10节。第四章第十节一起来读，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这个很好，你知道什么叫线砣吗？量肚子杆看起来就好像只是像我们现在是拉皮尺，尺量多长啊多宽，准绳就另外一个意思了。这里的线砣跟准绳是有关系的。你盖一个房子，你怎么知道你那个柱子立的是很直的？砌砖啊，立柱子啊，都要很直，对不对？你不要忽略这个，你只要立的不太直，这个整个房子后来重量压下来，承受的压力，你就会变比萨斜塔哦。你知道正正的这样压着，你如果是很垂直的，它只要这个结构，这个材料承受得住这个重量就好了。可是如果它有一点点斜，即使只有一点点而已，那个受的压力就不是往下，不是那个材质本身坚固不坚固，而是它整个会一直被压着想要倒下去，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对不对？所以拉的直是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线砣的作用。你看过人家弄的线砣吗？现在木匠还做这个吗？现在有别的工具，对不对？一条线下面有一个像金属的比较重，什么叫准绳？好像现在还有人用这个吧。那个绳子其实是用墨绳，就是上面涂了黑色的墨。龙林兄现在还弄这个吗？这个还有，他就是这样吊成那个线，一碰一下，你再弄那个柱子或者什么，上面就有一条线，你知道那个就是垂直线，对吧？还有水平仪，要水平仪做什么？你知道那个梁要平一点，不要有一点点角度，所以你要怎么样立得直，拉得水平，就是建造一个房子很重要的事，对吧？你一开始不注意这个，哇，拼命往上面建造，看起来很舒服，很快就有果效，看起来很漂亮的房子，你小心那个房子很不稳定的，很不稳固的。就是像这样，神量度我们报告这一件事，他的准绳，他的线砣是这样。所以我们后面要讲的就是神拿着线砣，拿着准绳量我们我们刚提到一方面是要量出我们不属于他的地方，好叫我们被修得平直，能够承载他的同在，他的丰盛。可是跟这个意思相仿佛的，我们可以了解他拿准绳线砣量我们，为了要建造。今天神的殿照着神的蓝图正在被建造起来，柱子要立得正直，梁要拉得水平，门要方正。主今天正在这样量他的救赎之民。你记得他怎么量彼得？福音书特别记载了许多故事，神怎么量彼得。所以彼得并不是比别的门徒更坏，但是他最多被纠正，对不对？可能别的门徒也有被纠正，但是主拿彼得做榜样，做例子，留下资料给我们。也有可能主把彼得拿来做示范，纠正他，让其他门徒不需要亲自被纠正，就自己学功课。如果你这样被神拿来做示范，不要抱怨，那是很荣耀的事。你忘了彼得后来因此能够成为使徒的领袖，记得吗？因为他的生命被弄得正直，拉的水平，弄得方正，所以可以成为重要的根基。神想要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后来他成为教会的柱石。你要愿意让神这样量你，不要遇见事情只在那里抱怨别人，抱怨环境，找有什么可以责怪的，找什么方法，不要这样。我跟你讲美国的布道家格里汉的故事，也许你读过他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崛起于美国的 教会的布道的事工的那个领域里面有一点名声。后来刚好有一个机会，他们也觉得神要他们能够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因为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他就有一个机会去见当时的总统杜鲁门。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事情。那他们几个同工有四个人就在研究我们怎么样去见总统，因为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怎么穿什么服装啊，说什么话，他们都好好研究。可是 你如果看到他们当时的照片，就已经可以知道那都是很刚刚出道的人，而且他原来是很乡下出身，也还很有乡下气息，就是很土啦，简单说就是这样。他们连穿的衣服都很土，他们换上全部是白色的西装上衣跟长裤，穿上白色的皮鞋，大概是后来他们自己调侃自己说他们就像好像一个什么乡村的侍从唱，大概是这样。还不只是这样，他们去见了总统谈论，其实还谈得蛮好的。后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问总统说，我们可以不可以为您祷告。总统说好啊，杜鲁门总统也是认识主的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就为他祷告，跪下来为他祷告。结果他们有一件事还没有经验，可能总统府接待他们的人也没有想到要提醒他们，以为他们本来就知道，毕竟他自己是公众人物嘛，他是大部老家。他们一出去马上就有记者围过来，就问他们刚刚你们谈了什么，他就告诉他们，然后提到祷告，他们似乎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总统跟着他们祷告。记者就说啊，你可不可以模仿一下你们当时怎么祷告。他们就真的跪下来让记者拍一张照片，然后就出现在各大报上面。从那天开始，他们就成为杜鲁门总统的拒绝往来户。他们知道他们闯了祸。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后来是怎么样，格里安跟他的同工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他们没有，他们矫正自己，调整自己，他们让这个有点被降卑的事情成为他们的量度，成为神的准绳。后来神使用他，从杜鲁门之后一直到今天，几乎每一任的美国总统都拿格里汉博士成为他们属灵的导师。神为了量度我们，使我们立得正直，特别要把我们拉到水平，有时候他需要我们安静，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他们怎么弄的，可是现在我还是可以找到水平椅，好像我在我的手机里面也可以弄出一个水平椅来，放在一个地方，如果那个像水里面的水泡一样的东西在正中央，就表示那个是完全水平的，像那样。有的时候神需要我们安静，他才能把我们弄得水平，你不知道吗？你记得他临到一个迫害教会的领袖大树的扫罗，扫罗得救了，很奇妙的得救。如果是在今天的世代，一定成为做见证的 superstar 超级巨星，到处教会都邀请他们去做见证。初代的教会没有这样做，这是很稀奇的事。可是初代教会的那种做法大概才是对的。他们发现这个大树的扫罗，虽然他得救以后做见证很有力量，可是他得救以前破坏教会是 trouble maker， 是到处惹麻烦的。得救以后呢，仍然是 trouble maker， 另外一种 trouble， 另外一种麻烦 的来源。你知道使徒们门徒们教会的领袖做什么事吗？他们把大树的扫罗，就是保罗，送回他的家乡去。他们并没有大大的使用他，并没有。我想保罗在那边也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 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一章路加记载的说，巴拿巴去大树找扫罗，并且找着了。光听这个话就表示他并没有弄出一个大家都知道他在那里的名声，并没有，所以需要去找他。这种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说的，或是为你前来负轭，或是不用放一边。有时候神把我们放一边蛮好的事情，经历过这个都是很好的事。当大叔的扫罗在出现在圣经舞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器皿，神遇见他的时候给他的托付将要开始成全，他将要成为外邦的使徒。神也会这样，神也正在这样量我们，建造我们，好成为他的居所，成为别人的祝福。记得你遭遇的事都是他经过他的手的。我讲的不是你犯的罪，那个不是经过他的手。除了你犯的罪之外，你遭遇的事，包括别人的错，包括看起来是魔鬼做工的事情，包括似乎对神的国有损伤的事，你一定要相信那都是经过他的手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不要惧怕，也不要自卑，因为神的意念不是想把我们量到被弃绝的那一边，而是想把我们量进他的里面，除去那些没有办法进去他里面的事物。让主来量我们还包括一件事，就是让主来定规我们的疆界。你不要自己定规，你不要很清楚的认为你能做什么或者你不能做什么。你会这样想是自然的，你也可以差不多这样往前去，可是不要完全把那个界限设定的那么死板。你不知道神会怎么样使用人，在历史上多的是一个人在他生命的前面的一段时间完全看不出他会做的事情，后来神把他 pick up， 把他拿起来施用他。像我们今天提到的那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她从小就有写诗的才能，可是你要知道她四十几岁前都写的都不是圣诗，都在写一般的诗句给人家唱歌剧啦或者什么用的。四十几岁的时候有人建议她何不写个诗歌，所以她开始写，一直写到她九十五岁去世，写了好几千首伟大的诗歌。差不多150年前，在美国中西部有一位男士，他已经开始从政，他原来是一个律师，后来成为选上参议员。有一次他跟几个朋友在火车上，长途的火车，他们没有座位，就坐在那个货车里面，旁边放的是煤块，大概是他腿特别的长，瘦长的一位男士，他就屈着腿靠着那个车厢背，然后跟朋友们在那里谈话。他们就谈到总统的大选，就提到有人提到说他可以考虑去选总统。他就笑起来，他说，你们看像我这种人怎么可能选总统呢？他就是那个很狼狈的样子，他长得也不好看，很瘦长的样子。他后来被有别人觉得他变好看一点，是因为有个女孩子建议他留胡子，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对不对？他后来成为美国最被尊敬的总统之一，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虽然他这样讲，可是他尽力做好他当前的事情。我们也应该这样，不要自设界限。差不多五十年前吧，在美国乡下有一个牧师，他承袭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在那里，那个教会是他的祖父的做牧师的教会，他在那边做牧师。他大概以为他会一辈子在那里做乡下的牧师，他也做得很愉快，很朴实的一个年轻人。 可以有一天神给他一个别的带领，叫他去纽约。他去纽约的时候也是土得要命，神叫他去服侍的是少年帮派，他穿着全套西装去。有一天晚上在哈林区没有旅馆，因为没钱住旅馆，还住在他的汽车上面，有一个弟兄开了车载他去。他说在那之后他再也不敢在那个汽车，那一天是神保守，那个地方你晚上怎么可能在汽车里面过夜能够平安度过一个晚上。可是后来神使他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宝贵的青少年的工作。 David Weeks 牧师啊，两三年前过世。我讲这些大家知道的例子是因为他们都做出一些知名的事情来，可是我们刚刚讲的原则并不需要你都做这样的人，那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你有没有读到这个，他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有的人把那一句话翻译成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所以神你觉得是小事，很多人也看为小事，神不一定这样看。所以我们不要自设界限，让神自己来量我们。可是那意思不是我们自己去筹谋什么，你只要踏上主要你踏上的，主会负你的责任。我自己服侍主一直都很小心，我已经很多年都很小心一件事啊，我不轻易的进入一些服侍会使我变得忙乱。我经常被邀请去别的地方服侍，有的时候我已经答应了一个服侍，以后又有另外一个服侍，那个会使得我如果这边服侍完要立刻赶去另外一个地方服侍。无论那个服侍的邀请有多么动人，我都不会答应的。我从来不赶场，我一见过一两次，我告诉对方因为这样我没办法答应他，可是对方坚持要求说你晚一点到没有关系，你一定要来，你完了以后即使在那边拖一点时间才过来也没关系，只有人家一定在要求我这样我才可能答应，否则我一定不会答应那种赶场的事。所以我很少会有机会迟到或者是忘记一个这样的服侍。我不会看我没事就答应一个服侍，因为我要使自己，你知道做一个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配备，你的事前的预备，你的心怎么样，使自己没有进入那种会忙得焦头烂额的情况。我不是懒惰，我也没有因为这样闲然度日，事实上我们还是很多事情做的。我们一方面这样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随时预备好要被神使用。那就是在这里神为什么悦纳所罗巴伯的原因，他说我神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也就预备好要建造，预备好要量度。保罗也说他凡事他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我想普天下也有许多神的圣徒是像这样过生活的。你也常常留意别人的需要，留意看别人心里面升起来的渴慕或者一个需要，你期待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期待他们献身给主，像祭坛的建造一样，期待看见有人他们被教导遵行神的道，就好像依着神的准绳，量度的纲被立定，量度的杆被立定，使神的殿使教会能够按着神的蓝图被立得正直，拉着水平门能够方正。也许那只是很小的事情，神托付给你的一个人一个小组，可是值得这样做。你只要靠近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你就可以成为神所高抹的器皿。 今天神正在这样拿着尊声，拿着量度的杆量我们，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也希望你迎向这个量度。他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在他显现的时候成为等候他显现的人，欢迎他显现的人。耶和华的荣光就是开纳设计纳将要回来，我想将要像凯勇士凯旋而归一样，那是我们刚读的以西结书的经文表达出来的样子。以色列神的荣光是从东方而来，你有没有读到这个经文？刚刚我们读的那是日出之地，是神显荣光的地方，会不会也是我们应该经常望着的地方？望向东方，我的意思说望向出太阳的地方，望向你期待神的荣光彰显的地方。当你的生命常常立定成这样，还有他来的时候带着多水的声音，以西结书告诉我们43章，好像很雄壮威武的而来，我想那也意味着他带着丰盛的圣灵而来。今天如果我们让自己常常充满了圣灵，就是在与主同步，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将会被量在里面。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